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。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输不起的权利与掌控的爱，观金马奖最佳影片《血观音》。世上最可怕的不是眼前的刑罚，而是那无爱的未来。去年有一部台湾电影《血观音》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影片，却被许多观众忽略了。上面这句话正是这部片子的主旨所在。故事的背景设定在1980年代的台湾，唐夫人作为将军的遗孀，掌管唐府上下，表面以买卖古董为生，背地里却在倒卖土地。今天一块钱去买，明天100块卖出去，这么迷人的游戏谁不喜欢？影片中因为一宗涉及土地开发计划的变故，不但当地的林议员一家惨遭灭门，正在竞选下任主席的院长也被打击，唐家母女三人内心的黑暗世界也无可遮掩地浮出水面。片中的三个女人，唐夫人、唐宁、唐真，被欲望捆绑。尽管唐夫人声称她所做的都是为别人好，内里却是想操纵一切，自己为王。看似和睦有爱的家庭，其实一片无爱的消杀。唐夫人把女儿唐宁当棋子，甚至让唐宁出卖肉体，满足她的欲望和贪婪。她心狠手辣的一面，在小女儿唐真面前也不避讳，因为她刻意培养唐真做接班人。正值豆蔻年华的唐真，正是在唐夫人的精心养育下，内心变得冰冷扭曲。唐府里的一切都被唐夫人掌控着，唐夫人视为掌上明珠的唐真，并非她的女儿，而是唐宁的女儿。唐宁想好好爱女儿唐真，但她自始至终只是唐夫人手中的点缀和工具。影片里，唐宁从头到尾给人最大的感觉是疯癫，她的疯癫其实是对母亲掌控的无声反抗。唐夫人多次对唐宁说，我是为你好，声称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，但母亲却从来没兑现过这种为别人好的爱。恰恰相反，唐宁得到的经常是母亲的出卖和羞辱。唐夫人曾亲手把唐宁送去香港，留下她一人，任由男人把女儿当成发泄的工具。当唐宁生下女儿唐真，又再一次被唐夫人剥夺了做母亲的权利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妈妈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培养成下一个唐夫人，她像一个替异形繁殖的移动子宫。小唐夫人被制造出来后，她就成为了一个多余的人。唐宁无法理解一个常对她说我是为你好，但却总是利用他的母亲。他用吸毒、酗酒、安眠药来弥合巨大的分裂感，他宁愿麻醉自己，也不愿看清，不愿接受没有人爱他，甚至连亲生母亲也不爱他的事实。就连他保证自己入睡的安眠药，唐夫人也控制着。身上的活力已经被母亲榨干的唐宁，无法真正做回自己，无法正常生活，只能装疯卖傻地活着。唐宁其实已经处于精神分裂的状态， 在维真神学院的创办人侯世廷看来，当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没有享受被人拥抱，没有经历爱与肯定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会变得受伤扭曲。缺少爱的滋润是造成精神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卡夫卡的所有小说都以这样的角色来描绘自己的父亲，一位缺席的堡主。在他最著名的小说《城堡》里，人人都不了解，也不知道这位堡主在想什么，要做什么，他却是在背后造成人们种种痛苦的推手。卡夫卡有一次给父亲写信说，你的一切言行都令我产生罪疚感，见到你会令我整个人感到不安，因为你不爱我，与我没有亲密的关系。唐夫人有着强烈的权力欲和控制欲，她的弥陀计划就是政商勾结分利的阴谋，她不择手段清除一切障碍。她谋划杀害了林议员一家，只有金钱和权力能给她安全感，能让她拥有作为人的存在感。许多人将权力当作心中的偶像，权力偶像的谎言在于骗人盲目追逐高位，似乎不赢过他人，生命就失去意义。而他所带来的恐惧就是输不起。控制欲带来的谎言是，除非我掌控全局，周围的人均照我所定的标准去行，否则我就不觉得称心如意。他带来的恐惧就是怕失控。两者同样害怕失败。其实偶像的实质就是谎言堆积起来的骗局，表面上具有安定人心的迷惑力，其实是要人饮鸩止渴。富士德在《偶像的挑战》中提到，乐园里的罪就是权力欲的罪。乐园中的亚当和夏娃有各样的享受，美好人生必须的各样东西都应有尽有，然而他们不满足现状，他们贪得无厌，要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。破坏性的权力要求权势，要求控制，它破坏关系，破坏信任，破坏对话。我们要高人一等，我们必须拥有，我们必须囤积，我们必须征服。权力的罪就是渴望超越我们受造的身份，我们要成为神。旧约中的扫罗王就是一个例子，他自以为掌握权力，然而权力不能命令人们爱他，百姓爱大卫。扫罗无力控制百姓的心，因此他迁怒大卫，他宁可犯谋杀罪，也不让权力从指缝中溜掉。最终扫罗和大卫之间的关系因着扫罗的权力欲而遭到破坏，权力欲甚至把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之间的关系也破坏了。这个世界没有提供给我们多少正向行使权力的榜样，其实权力能带来破坏，也能带来创造。从耶稣身上我们可以看到，没有自私、贪婪、骄傲的罪性败坏的创造性的权力运用。耶稣所到之处，黑暗的势力都被击败，人们得医治，关系得恢复。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，正是他创造性的权力达到最高峰。在十字架上，魔鬼设法使用他一切的能力去毁灭基督，然而神却借此将人类一切的罪的代价付清了，神的公义得到满足。借着基督的十字架，我们的罪得以被赦免，从魔鬼的奴役下被赎回，而拥有了自由的身份，恢复了与神的关系。富士德指出，创造性的权力是属灵的权力，与人的权力全然相反。人的权力使用肉体的力量，但是他们不能做圣灵的工。 肉体的权利依靠家世门第、身份地位以及与一般掌权者的关系。但保罗却视肉体的权利为粪土，因为他所看重的是那个改变他生命的更伟大的权利，属天的权柄。这份权利不是用来控制人的，而是用来在属灵征战中对抗魔鬼的。浮士德认为，爱是属灵权力的第一记号，而唐夫人所拥有的只是不择手段去夺取的利己之爱。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爱要求人把权力用在令人得意的事上。耶稣使用全能医治瞎眼的、残疾的、患大麻风的以及其他许多病人，每一次都是关心别人的好处，是出于爱的动机。在基督里，权力是用来摧毁邪恶，好让爱能实行善举。如果我们的目的是用权力来提高名誉或扩大自我，那么这不是被爱推动的权力。在唐夫人的计划里，他杀掉林议员一家，却给林议员的女儿林翩翩留下了半条命。林翩翩与唐真是好朋友，在唐真的掩护下，林翩翩爱着一位来自底层的马仔 Marco， 但是唐真却对林翩翩与 Marco 的爱渐生妒忌。别看唐真年纪小，却已经有了一副完美的假面，在大人面前乖巧懂事，有着与年纪不相称的世故圆滑，掩藏着成长过程中不被爱的真相。影片中唐真的两场偷窃也别有用意，他的爱观是在畸形的爱中生成的。唐真常说我很寂寞，于是他的寂寞与嫉妒促使他与 Marco 暗生情愫，想要横刀夺爱。唐真一边在家里偷偷照顾 Marco， 一边去医院里照顾林翩翩。最终当他看到林翩翩将要苏醒来时，带着对情敌的一份恨，唐真不顾林翩翩的呼求，直至他心跳归零才走出病房。那一刻门外的唐夫人满意地笑了，因为他知道唐真终于成为了另一个自己。异形已经假借人的躯体完成了他的延续，这个异形就是弄权掌控的邪灵势力。血观音的海报上写着，笑到最后的才是赢家。唐夫人笑到最后了吗？她的那句心里没有狠过一回，哪来的蛋呢，并没有使他笑到最后。唐夫人成功地帮助冯秘书长上位后，最终也没得到希望中的厮守相伴。故事的终局，老到无法掌控一切的唐夫人，终于只剩下带着厚重的呼吸机躺在病床上的份儿。强者最难接受自己成为孤苦无依的可怜虫，唐夫人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，然而这时的唐真却拒绝了他一死了之的要求。他紧紧握着唐夫人干瘪的手对他说，夫人，你要长命百岁，万年富贵。似乎是祝福的话，却像是等了很久才说出的咒诅，混杂着唐真的怨恨和苦毒，绝不放过这个将自己养育成今天模样的唐夫人。唐真是在没有爱的环境中长大的，这就是他一直感到孤独寂寞的原因。唐夫人何尝不是被那种无爱的生活所吓倒，反正没人爱，不如一死了之。那一天是唐夫人最悲哀的一天，没有爱，生命就成了相互折磨，人生的意义就此停顿，犹如一个跌入蛇窟蚁穴，生不如死，没有出路。 2017年，台湾同时出现了两部深挖人性的好电影，《雪观音》与《大佛普拉斯》。两部影片讲述的都是人性的黑暗与败坏。《大佛普拉斯》里有一句值得深思的台词：人类早就可坐飞船去月球，但永远无法探索别人的内心宇宙。我们从《雪观音》中不难看到人的败坏表现，也看到人性的败坏是如此彻底，最根深蒂固地盘踞在我们心里，使我们无法行出善和爱来。圣经说，人比万物都诡诈，但人心也比万物都美好，因为它按着神的形象所造。影片的最后，一边疯癫一边想看出路的唐宁对女儿唐真说，妈妈爱你，并且叮嘱她一定要活得像个人样。我们究竟如何活得像人样，如何找回人原本的美好呢？作家爱丽丝·费茨帕特里克在《因为他爱我》一书中写道，我们每个人都比我们曾经敢于相信的更加丑陋和有缺陷，但我们也比我们曾经敢于希望的更被爱和被欢迎。在福音中，神对我们的爱使我们的心放心，他给我们带来平安。尤其是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恶和失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喜乐，因为我们的身份问题都得到了他的回答。我们作为一个人，我们的归属、生活的目的、存在和工作都得到了永恒的回答。我们被爱、受欢迎、被接纳，与他连结并被赦免。没有什么能够改变我们的身份，即使是我们的罪，也不会改变他已经为我们成就的。靠着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我们从罪人变成义人，从被魔鬼吞吃的人变成被神所爱和接纳的人。如果我们忘记了神是爱我们的那一位，我们就无法定义自己，只能回到那原点继续流浪。为此，占据我们心里的问题不再是为什么我的孩子们不尊重我？为什么我找不到更好的工作？为什么我的配偶、老板或朋友都不喜欢我？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是，为什么上帝要让他的儿子为我而死呢？他为什么要使没有罪的成为有罪，使我能从他的公义中得一切的益处吗？为什么我要成为他那永不死亡的生命的参与者？为什么我不必被挂在十字架上？这些问题的唯一答案，上帝满有怜悯，用他的爱爱我们，用他的恩典浇灌我们。这是我们的身份，我不再为自己而活，不再用努力抓取权力，获得成功来向别人证明我的价值。我的全部价值在十字架上已被证明了。主耶稣的一生被一个显著的特点所标记，爱。他的生活是充满爱的生活，充满了对罪人的服侍。那些无望且糟糕的人正是被他的爱所唤醒。那些税吏、娼妓、强盗看到了爱的真相，便选择跟随他。在耶稣被钉十架前，他就召聚门徒，为他们预备了一份将来的礼物。这个礼物就是基督徒最重要的记号，爱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主耶稣对我们要彼此相爱的要求可以总结为，因为你被爱过，所以要过一种爱的生活。 耶稣已经为我们示范真正的爱是什么样子，所以我们可以为父母、丈夫、妻子、儿女、朋友以及邻舍活出爱的生命。人的爱走不远，并且会落空，神的爱却是从今时直到永远。无爱的未来就是深渊，耶稣已经走在我们面前，不但教我们度过深渊的方法，而且他就在我们身边陪伴我们行在深渊上的每一步。因着信，人生才可能爱一回。
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